好，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根据这个大会的安排，我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武警的基本情况和中国武警参与汶川地震救援行动的情况。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中国武警部队的基本情况。先介绍一下编制体制。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是1949年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中国武警的体制编制历经了数次的调整，于1982年6月重新组建，1995年3月实行现行的领导体制。中国武警部队由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编有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由公安部长兼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武警部队由内卫部队、警种部队和院校组成，目前总员额68万人。中国武警的内卫部队由省级行政区的总队和机动师组成。中国武警的警种部队有黄金、森林、水电、交通部队。中国武警的院校分为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两种类型。武警部队的干部和士兵实行现役制，干部由警官和文职干部组成，士兵由义务兵和士官组成。下面我再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武警部队的职能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的规定，中国武警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以及防卫作战、抢险救灾、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任务。先介绍安全保卫任务。安全保卫任务，这是武警部队的主要任务，主要包括国家规定的警卫对象、目标和重大活动的武装警卫，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公共设施、企业、仓库、水源地、水利工程、电力设施、通信枢纽的重要部位的武装守卫。主要交通干线重要位置的桥梁、隧道的武装守护，监狱和看守所的外围武装警戒，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重点区域、特殊时期的武装巡逻，协助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依法执行逮捕、追捕、押解、押运任务，协助其他有关机关执行重要的押运任务，参与处置暴乱、骚乱、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以及国家赋予的其他安全保卫任务。以上呢，都是武警部队担负的安全保卫任务。 第二项任务防卫作战任务，主要包括在战时参加战役后方防卫作战，维护战役后方社会秩序，参加敌后侦察、特种作战和游击作战，参加陆上攻防作战等任务。第三项任务是抢险救灾任务，主要包括解救、转移或疏散受困人员，保护重要目标安全，抢救运送重要物资，参加道路、桥梁、隧道抢修、核生化救援、疫情控制、医疗救援等专业抢险，排除或控制其他严重险情、灾情，必要时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等工作。武警部队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参加国家经济建设任务，主要包括以区域地质调查、矿场远景调查为主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任务和多金属矿场资源勘查任务、森林防火灭火和森林资源保护任务。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水利水电设施管护任务、重要国防边防公路养护保通和重要公路桥隧管护任务、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需要的特殊工程建设以及国家赋予的其他经济建设任务。以上就是中国武警法律规定的四项主要任务。下面再介绍一下中国武警的军事训练情况。首先是部队和机关的训练。中国武警以使命任务为牵引，以按纲施训为主线，以提高训练质量为重点，开展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训练，持续提高部队遂行任务能力。首长机关训练突出指挥训练，加强新知识、新技能、新装备、新战法的学习，强化业务技能和指挥谋略训练，每年组织卫士系列演习，提高谋划决策能力和组织指挥水平。执勤部队的训练主要是落实在队训练、集中训练和网上训练，突出专勤专训、专哨专训，提高正规执勤和应急处置能力。机动部队训练坚持实兵实装实弹训练，强化全员额、全装备、全要素实兵演练，提高一次性全员出动和高效处置能力。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按照精兵、精装、精训要求，加强反恐实战化对抗性演习，强化狙击、请敌、攀登等技能，练就一招制敌、一枪毙敌的本领，确保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下面再介绍一下中国武警院校教育的情况。中国武警的院校教育着眼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坚持以信息化建设和教员队伍建设为重点，走规模化办学、现代化教学、社会化保障之路，构建军事教育与国民教育、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院校与训练机构相结合的军事人才培训体系。武警部队的学历教育院校主要承担指挥干部学历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任务，任职教育院校分为初级、中级院校和士官学校，主要担负现职干部和士官培训的任务。目前，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新要求，中国武警正以人才装备和信息化建设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力量，不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以执勤处置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全力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我向大家介绍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武警在汶川地震中的救援行动。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近年来，中国武警相继参加了南方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黑龙江大兴安岭和河北抚宁特大森林火灾以及四川芦山强烈地震灾害的抢险救援，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在抢险救援行动中，中国武警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快速反应，第一时间展开救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了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灾情救生命令，武警救援部队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一线。震后不到2小时，武警总医院医疗队就随国家地震救援队飞赴灾区。四川总队驻灾区部队边展开自救，边组织兵力快速向重灾区开进。中国武警第38师王毅参谋长率突击队最早进入汶川县城，第一时间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灾情。重庆总队救援兵力在上有滚石、下有悬崖的情况下，由摩托化行军改为徒步行军，历时10个小时，行军70公里，进入了茂县。截至19日，武警部队参加救灾的兵力全部进入所有指定乡镇和村庄，实施拉网式搜救，为抢救受困群众生命赢得了时间。第二个方面的做法是高效指挥，建立顺畅运行机制。在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前方指挥部以及灾区党委政府和军队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武警部队按照总部、四川总队责任区域建立了3级指挥体系，实施内部垂直指挥，加强军地沟通协调，形成稳定、顺畅、高效的组织指挥机制。震后不到15分钟，武警总部就建立了抗震救灾基本指挥所，向部队下达了抗震救灾命令。不到6小时，前进指挥所就在成都开设完毕。武警部队主要领导率总部指导协调组紧急赶赴四川灾区，指导部队抗震救灾行动。武警总部其他领导在总部作战指挥中心建立机制，通过卫星指挥网实时掌握一线救援情况，统一指挥和保障部队行动。救援部队共有13名军级以上领导和460名师团级领导干部，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带领和组织部队抗震救灾，极大地提高了抢险救援效率。第三个方面的做法是以人为本，全力抢救群众生命。武警救援部队把抢救群众生命作为第一任务。成都指挥学院官兵在地震发生四小时后就赶到都江堰投入抢救，成功搜救了142名群众。到达北川后又连续奋战四昼夜，成功抢救出240名群众和学生。北川县中队的官兵成功避险后连续奋战20余小时，从废墟中救出群众256人，在押人员17人。驻镇中映秀镇的武警六中队在7人遇难、14人受伤的情况下，一边自救一边抢救群众，从废墟中救出幸存群众176人。武警总医院救援队在北川县城采取心理监护、营养支持等办法，成功抢救了一名被掩埋长达164小时的幸存者。各救援部队还把炊事车开进社区，为灾民提供热食热水，官兵每天徒步几十公里进村入户，为群众送粮、送药、送帐篷，安置和救治群众。第四个方面，科学救援，专业力量攻坚克难。武警交通水电部队是抢险救灾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在汶川救援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日21时起，水电三总队组成突击队，昼夜奋战73小时，打通了马尔康至理县47公里、汶川至茂县26公里路段，为重灾区开辟了第一条、第二条生命之路。交通一总队抽调技术人员和重型机械，连续奋战55小时，打通都江堰至汶川映秀镇地震中心45公里路段，开辟了第三条生命线。水电部队抽调了水文、地质爆破专家和专业技术骨干，连续工作500多小时，累计开挖土石方130余万立方，完成了34个堰塞湖中19个堰塞湖的排险施工任务。第五个方面的做法是集理士气，发挥武警的政治优势。在抢险救援行动中，武警部队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和立功串谋活动，极大激励了官兵的战斗热情，及时为救灾阴谋和单位记功授奖，为每个参战官兵提供10万元的意外伤亡和医疗保险，拨出专款救济受灾的战士家庭。抽调22名心理医生组成心理服务队，深入一线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在武警救援部队中，有1000多名官兵家中房屋倒塌、亲人受伤或遇难，担斗义无反顾地投入救援行动。比如四川总队成都支队的政委李披荆，在家中有4名亲人遇难的情况下，仍然带领官兵奋战在映秀镇抢险一线。副大队长张秋红在救援现场告别了父亲和嫂子的遗体后，继续投入救援行动。最后一个做法呢，就是有力保障，保持连续作战能力。武警部队全力组织抗震救灾的各项保障，紧急向灾区部队增配卫星电话、短波电台、超短波手持台、转信台、手摇发电机等通讯装备，紧急前送淋浴车、运水车、炊事车等保障装备，调拨单兵制热食品、帐篷和野战医疗器材、防疫药材，全力保障一线部队抢险救灾任务。 参与救灾行动的部队贯彻救民不扰民、解难不添难的思想，在灾区道路中断的情况下，为一线接力运送各种保障装备物资，减轻地方政府和灾区人民群众的负担，为部队圆满完成任务提供了坚强的保障。现在屏幕上显示的是在汶川救援行动当中的完成任务的一些数据的统计。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